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那么学人啊，这次很高兴有这个因缘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唯识三十颂。那么在讲这个颂的本文之前呢，我想先扼要的说明我们学习唯识三十颂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个宗旨呢，我们以这个佛法在印度弘传的一个情况啊，来加以说明。那么首先我们讲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佛陀的弘法是所谓的“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换句话说呢，站在佛陀的角度，佛是以一音来演说法。这个一音呢，就是平等无差别的意思。换句话说，站在佛的角度，佛陀是以平等的大悲心啊，流露出种种的教法。那么站在众生的角度来说呢，众生随类各得解。那么由于众生的根基有大小的不同，因此对于佛法的领受就有浅深的差别。比如说，他是大乘的根性，他就能够领受到大乘的教法；他是小乘的根性，他就领受到小乘的教法。而这样的差别呢，主要的是因为个人的根基的因缘。那么这样的观念呢，在《法华经》呢，佛陀讲出一个譬喻，说这个一以普论，三草二木各得生长。说这个佛陀说法就像下雨一样，这个下雨呢，雨水是平等一味的雨水啊，那个雨水打到地上呢，不管东边的雨水、南边的雨水、西边、北边的雨水，都是平等一味的，都是无差别的。但是呢，这个雨水来到了大地的时候啊，由于这个三草二木啊，这个树木有大的树木，有小的树木。这个大的树木它吸收的雨水多，它生长得快。好，小的树木呢，它吸的雨水少，它生长得慢。因此，这个草木得到雨水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呢，就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并不是雨水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草木本身，它有大小的不同。那么从这样的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从《法华经》的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佛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教法的弘传呢，是大乘小乘共同的进行的。啊，就是说你是大乘的根基，你听到佛陀一切时讲大乘法；你是小乘的根性，你听到佛陀一切时讲小乘法。就是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佛陀在世的一个弘法的情况是这样子的。那么等到佛陀灭度以后呢，由于佛弟子的根基的不同，因此对于这个教法的偏重就各有不同。那么这当中呢，唯识的学派根据《解深密经》啊，就把佛陀灭度以后这个教法的弘传分成三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佛陀灭度以后到佛陀灭度600年，这个阶段呢叫做有教啊，有是空有的有。这个有教呢，主要是以小乘的部派佛教为主啊，小乘的部派佛教依止这个《阿含经》 跟阿毗达摩论啊，那么建立了我空法有的思想，说这个普特伽罗这个有情众生的我是不可得，但是这一切法不管是生死的杂染法，不管是涅槃的杂清净法，都是真实有的。那么既然生死跟涅槃的法都真实有，那就互相的对立。换句话说，当你在生死流转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向涅槃；当你在涅槃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来到生死的世界度化众生。好，那么这样的教法就使令修行人从生死趋向于涅槃，但是呢，他就永远不能够来到人间度化众生，就是只能够成就自力的功德。好，因此这个教法就有所不足。好，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所谓的有教，就是我空法有的一个小乘的部派思想。那么第二个时期，在佛陀灭度600年到900年，有300年的时间啊。这个时候，龙树菩萨的出世，啊，他以大波罗经为主啊，弘传一切法因缘生，无自性，所以一切法的本性都毕竟空。好，那么以一切法毕竟空为佛法的究竟义。那么这样子的好处呢，就是一切法是因缘所生，他的自信都是毕竟空，就把这个生死涅槃的对立给消灭掉。为什么？从本性来观察，生死也是因缘有，涅槃也是因缘有，所以生死涅槃是等空花。好，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挽救在有部那么不派佛教执着有的一种偏差，就把这个生死跟涅槃的对立的情况给消灭掉。但是呢，相对的，因为他以一切法毕竟空为究竟，对于菩萨道的三大阿僧祇劫的积功累德所成就的佛菩萨的义正庄严啊，就没有很详细的加以介绍。因此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佛陀灭度900年以后无着菩萨的出世，为了那么这个时候的教法有点偏空的过患啊，就建立了依止这个解生密经还有一切师地论，建立了大乘唯识的教法。那么这个大乘唯识的教法主要是以阿赖耶识受熏。那么阿赖耶识呢，是我们这个生命啊一个很维系的流动的心识。那么这样的心识呢，它能够接受我们每一个人身口意三业的欣喜。比如说我们今天身去礼拜阿弥陀佛，口气称念阿弥陀佛，意业观想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那么这样子的身口意的造作呢，就在阿赖耶识创造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引导我们趋向于阿弥陀佛国土，就有产生一种善的功能。反过来，当我们身口意造的恶业来欣喜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有一种力量牵引我们到三恶道去。好，所以阿赖耶识呢的受熏呢，这当中呢就建立了两个情况。第一个，他非常好，那么他受熏，他的体性不是常态的，是生灭变异的。那么从他的阿赖耶识的不断的变化，我们能够理解到无常无我，那么能够悟到我空跟法空的真理，这是第一种情况。其次呢， 从阿赖耶识的非断，那么阿赖耶识的相续的作用，它能够变现一起一起的果报，也就能够建立染净的因果。好，当我们走无逆十二，阿赖耶识就现出第一的果报，乃至于当我们信愿持名，阿赖耶识就能够现出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所以它不断灭，能够建立染净因果。所以从不长又不断，就能够建立这个非空非有的中道的教法。所以第三个时期就是唯识的中道教法，它能够挽救前面部派佛教的执着有，也能够挽救这个大乘中观的偏移空，而安立一个阿赖耶识受熏的一种非空非有的中道教法。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印度的佛法的红传最圆满的教法。那么无着菩萨把这样的教法传给了天亲菩萨，那么天亲菩萨就一直这样的教法造了500部的大乘的唯识的论点。这当中呢，最完整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唯识三十颂。因为这个三十颂是天亲菩萨临灭度前一年，就是最晚年的时候的作品，也可以说他的思想最成熟的时候写出的一个整个唯识的理论修行方法跟次第最完整的一个唯识的论点。因此我们可以说透过对唯识三十颂的研究，它能够引导我们看到生命的真实相，也能够引导我们返望归真，离苦得乐。我们就是依止这样的一个宗旨，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一个宗旨，我们愿意来学习这个三十颂的教法。那么这以上是说明我们研究三十颂的一个宗旨。好，我们正式打开我们的本子。唯识三十颂直节。那么我们看下面的小注，天亲菩萨造。这个是印度的唯识宗的第三代祖师天亲菩萨所造的。这个天亲菩萨的传记我们前面讲白话讲过，就不再重复。玄奘三藏译，中国的玄奘大师把它翻成中文，这个我们也讲过了。明末偶益大师的注解，那么这个是说明造论者、翻译者跟注解者。好，我们看本文，将是此颂大科分三。那么我们把这个三十颂的颂文分成三大科，甲一解释题目。首先我们解释本颂的题目，假设甲二垂文释义。那么第二科是一个正中分的，解释这个颂文的那么这个其中的义理。这当中分成三科，以一名唯识相，以二名唯识性，以三名唯识的行为。那么这个唯识的相是依世俗谛来说，唯识性呢是依胜利谛来说。那么从唯识的性相，我们就能够看到一切法非空非有的相貌。那么唯识相呢，我们到了本文会说明，它又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所变相，所变现的万法的相貌，其次另外一个是能变相，能变现的八识的相貌。这个唯识相那么论主是以这个所变相跟能变相来各自发挥的。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世俗谛。那么唯识性就是唯识的真实性，那么是我空跟法空的真如，这个是胜依谛，是胜依谛的境界。那么以三名唯识的行为，这说明唯识的修行位次。那么我们从 伪事相而误入伪事性，所谓的浅相正性，从这个相貌的观察而误入到二空真如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五个阶位，所谓的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休息位、就近位，这有五个阶位，所以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整个唯识的修学啊它的一个位次。好，那么我们这个颂文就分成这三大课，那甲三呢结识千修，最后一个总结跟大家互相勉励。好，我们先看甲一的解释题目。那么解释题目呢是伪释三十颂，那么我们分成两段，第一个先解释伪释这两个字，再解释三十颂。先看乙一伪释，那么这以下呢各是根据陈威书论解释的，伪这尽有事简心通，离异有无边正处中道。那么为什么安立这个伪字呢？这个伪就是唯独，所以一切法唯独是心事所变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唯这个字呢？因为遮尽有，遮止境界是离开这念心而独立自主的存在。遮止境界呢是离开了这念心而独立自主存在，换句话说是遮止心外的境界是真实有，这是遮止有心外的境界可得，所以安立一个唯，就是唯独只有心事。那么其次呢事简心空，那么前面的唯是一个否定，这个事呢是肯定，就是呢简别心的作用是空，这个时候呢意思就是说肯定内心的作用，从依他起的角度是有它的作用的，就是肯定内心的作用是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的，不是说完全加以否定的，你起的善念就能够创造可乐果报，你起的恶念就会创造不可乐果报，这个内心的作用是因缘而有，这个因缘有是不能否定的，所以事简心空，就是简别这个内心的作用是空亡的，这样的思想要加以简别，所以安立这个事。那么这样子合起来啊，伪事呢就是离开的有也离开无的这一边，离开的小乘不败的执着心外有真实的法，也离开了大乘的中观啊，那么他不安立心事，到最后一切法毕竟空无的这一边，那么能够使令我们能够观察到诸法的中道实相，就是说呢我们从唯识的教法的学习，我们能够远离小乘不派的执着有，也能够远离中观思想的否定内心的作用，那么看到的诸法的真实相，那么这个就是安立伪识的一个主要的意义。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看附表第一，在藕益大师的陈威书论观心法要的序文啊，他对于这个伪识的教义啊有一段很扼要但是很详细的一个说明，我们看附表一伪识观心法要，这个是藕益大师伪识观心法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序文，我先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没有话哈，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好了。好，我们看补充讲表第一唯识观心法要，那么这是藕益大师在观心法要的一个序，我先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夫万法唯识，虽七物亦能言之，待深究其意旨归，则其数尚多茂茂，此无他，一文解义，有教无关故也。然观心之法，实不在于教外， 事关实简论文，何处不明心外无法，即心之法是所关境，疗法为心，非即能观自复，能观自其则二执空而真性显。所以若敬若教若理若行若果，皆名为事，而五味五官一以贯之，分而不杂，疑而不乱者也。好，我们再说明。那么我们首先分成三大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第二段是个别名，第三段是结释。先看总标，夫万法为事。好，那么我们在解释标题的时候啊，等于是把本颂的宗旨啊，万法为事的宗旨表达出来。那么这个宗旨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啊，先解释这个万法。这个万法是属于所变相。那么这个所变的相貌呢，包括了十法界的色心染净诸法，十法界的色心诸法。那么这当中有佛菩萨的万德庄严，有二乘的偏空涅槃，人天的可乐果报，也有善恶道的不可乐果报，这是各式各样的差别。那么这些相貌呢，是怎么有的呢？啊，并不是上帝或者大梵天所创造，唯是，就是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的造作，念念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唯就是唯独，啊，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的造作所创造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生命的现象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活动所创造的。所以叫万法唯识，万法是所变相，这个唯识是说明人变相。那么和人所合起来叫做万法唯识。那么这样子一种观念呢，啊，所以七乌亦能言之啊，虽然是七岁的啊小沙弥，七乌沙弥呢，他也能够从文字的表面上得到一种粗浅的理解，他也能够说万法唯识，他也能够这样讲。但是呢，待深究其义旨归，则其数尚多茂茂。如果我们今天要说你能够深入的去研究这句话的中趣，那么乃至于其数啊，这种年高德重的大和尚尚多茂茂，这个茂茂就是眼目昏暗啊。这个眼目昏暗就比喻说啊，我们对于这样的观念啊，还都不能够很深刻的理解啊，就是说从文字的表面每一个人都能够讲，但是这里面的很深入的含义啊，乃至于修学佛法很多年的这些年高德重的老和尚啊，尚且都不能够完全的理解。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此无他，一文解义有教无关故也。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在于我们一般只是一文解义啊，我们只是把文字这样念下去啊，我们很难的有对于这样的一个教法做一个很深入的观察，有教无关。比如说我们看到一盆水，我们一看到一盆水，我们第一个观念啊，哦，这个水是有独立性的，它是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它有它独立自主的体性，这个水的性质是它自己能够升起来的，它自己能够决定它的性质。但事实上不然，因为我们人的心是善业力强，我们看到是水，恶鬼的心是有恶业啊，他看到是火，天人的心是啊，看到是琉璃地。可见得水的性质，它自己不能够独立自主，是由众生的心事所决定的。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万法为事，这一切法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心事而单独的独立的存在，不可以。好，那么当然我们对这样的教法是一文解义 啊，有教无关啊，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他的深意。这是一个总标啊，再看他的第二段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呢？啊，这以下呢，藕益大师告诉我们一个观察的方法。然观心之法，实不在于教外。时观时检论文，何处不明？心外无法，即心之法是所观境。了法为心，非即能观自夫。能观自其，则恶之空而真性显。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依教起观呢？就是观心的法门，实不在于教外。啊，就是我们观心啊，不是说两个眼睛闭起来啊，自己在那打妄想，不是。好，要依止佛陀的圣教量啊，依止这个历代的祖师所传承的教法来观察。所以说观心的法门一定要有教理做引导的啊，实不在于教外。怎么说呢？事观实检论文啊，在实检的成文论文当中呢，何处不明心外无法啊，每一处都说明了啊，心离开的这一念心呢，没有法可得。那么即心之法是所观境，了法为心，非即能观之夫。好，那么这个即心之法啊，即这个心所现的法啊，心所现的法当然包括十法界的十法界的五蕴。那么这都是我们所观境啊，我们能够观察凡夫的这样的一种苦恼的五蕴啊，是不净苦无常无我，也能够看佛菩萨的清净庄严的五蕴常乐我净啊，这些都是所观境。这些所观境是怎么有呢？即心之法，都是我们心中所现的。那么了法为心，非即能观自夫。好，那我们在观察这个法的时候呢，能观的智慧是了法为心，知道这些法是怎么有的呢？是唯独是心是所创造的，由于清净的心创造的清净的五蕴，由于杂染的心创造杂染的五蕴。好，那么这个就是能观的智。那么这样子讲呢，最终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呢？能观自其，则恶执空而真性显。这个地方藕益大师啊，他告诉我们，这个观心法门最终的目的是破除我执跟法执，开显我们的真如本性。这个是啊，在唯识学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万法为识。那么在一切的色心诸法当中呢，心法是主要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的内心，这一切法才能够调整。那么我们对于内心的认识啊，这个观心啊，这个在唯识的教法当中有五番的次第啊，就是从浅虚纯实乃至于浅向正性，有五个次第，唯识五观。那么这个每一个次第都有一个能所，好，它都是慢慢慢慢的引导我们一层一层的啊，破除这个所而进入人，那第二层再把这个所舍掉，再进入这个人，最后的浅向正性啊，从有为的相貌里面呢，进入到这个真如本性。恢复到本来面目。啊，我们看这个六祖大师啊，跟神秀大师的偈颂啊，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的观心啊的浅深有不同。你看这个神秀大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啊，六祖大师是说。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两个偈颂可以看得出这两个人的见地有不同。啊，你看神秀大师说这个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那么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可见得这样子还是有所得，他的一种关心的角度啊，还没有到深入到最深的真如本性，还没有，还是在一个所的境界，还是心所变现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时候进入到圣义地了，观察到我们内心的最终的本来面目了，最深最深的 那个清净心的角度的，本来无一物，我空法空的真理。所以我们在观心的，我们学唯识的，主要就是啊，既然一切法的根源是心识，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探本求源。啊，回光返照，探本求源。那么一切法是由事所变现，那么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不把心的本来面目找到，我们不能够解脱生死地，不可以。因为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你不能够回归到我们心的最初的原点本来面目，我们的妄想是不能停止的，不可以的。妄想不能停止，生死就不能停止。啊，所以我一大师告诉我们，观心的法门就是依此这个的教理的引导，使令我们一层一层的观进去啊，从最初的浅析存实，慢慢到达二执空而真心显，观察到我们的最初的自性清净心，我空法空的真理啊，这个是藕益大师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心的法门。
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二面，
那么这段的这个观心法要的序文啊，藕益大师的意思啊是说啊，那么唯识学的思想是发明万法唯识，但是万法唯识的思想啊，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深入的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啊有障碍，就是有这个人我执跟法我执的障碍。那我们心中有我执跟法执啊，我们很难理解一切法是心所变现，很难理解。当我们能够透过观心的法门一层一层的观进去，观察到我们的我空法空的清净心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能够接受这一切的外境是心所现的。当你内心把我执法执空掉了以后啊，你一定能够同时觉悟到一切法是由你心所现的。因为以一空一故，一切法得整，心里面空了以后，就像镜子能够现出万法啊。所以藕益大师要我们啊，你一定要透过观心的法门，那么一层一层的观进去，乃至于到二执空而真性显，这个时候你能够理解到，哦，的确这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内心所现的啊。前面的两段呢，藕益大师的意思大致是这样啊。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再看第三段，把前面两个观念再做一个总结。所以若净若教若离若行若果，皆名唯识。好，那这段呢，就把我们这个心识的一种差别啊，把它加以说明啊。既然这个心识决定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成啊，超生或者堕落都是心识，那么这个心识呢，它有两个角度。第一个，心识它是随顺你无名的流转门，就是落尽。其次呢，这个心识它是随顺于真如的环灭门，这当中有四个次第，若教若离若行若果啊。那么不管是随顺无名的流转，或者是随顺于真如的环灭呢，都不离开现前一念心识，所以讲皆名为识。在流转当中，是谁在流转呢？是心识在流转。那么你还灭了以后，成就了涅槃，成就诸佛的功德，这个佛是怎么有呢？也是那一念的清净心啊，若迷若悟，不离开现前一念清净，所以皆名为识。那么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啊。那么从流转门的角度呢，讲到唯识尽，唯识尽。这个唯识尽呢，在一切世界论呢、啊，它的分啊是笼统讲到三界六道的流转都是唯识尽，就是那种杂染的境界。那么一切世界论它是以三类来判啊，就是以内心的有形有识地、
无形为四谛，无形无四谛，就是说当你的内心还是有形式，你对于欲望还有所追求，对于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还有所形式，还有所觉观，就是在初禅以下，这都是属于有形有四谛。当我们对于欲望已经没有初的寻，但是有四啊，无形为四，就是在初禅跟二禅的一个中间定，安立做无形为实地。当我们的禅定高深了，到二禅以上，到四空，我们对于欲望已经没有所追，没有追求了。啊，这个时候安立做无形无实。所以一切四谛论是以形式来安立三界。啊，但是我们一般不是这样判，我们一般是分成意界、色界、无色界。啊，那么这样子安立呢，就是说，当你心中还有欲，还有男女的欲望、饮食的欲望、睡眠的欲望，你心中还有这样的烦恼，不管你是在天上受快乐的果报，你是在三恶道受苦恼果报，你都是属于欲界，因为你内心还有欲。那么当我们的善乱心慢慢的调伏成就禅定以后啊，这个时候欲消灭了，对这个男女饮食睡眠的欲望不再耗药，内心有殊胜的三昧乐，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还有色法存在，这个时候安立做色界，那就是清净光明的色法，这个叫色界。当我们的禅定在更高深的时候，内心跟定相应的时候，更深的时候，连业果色都消失的，安立做无色界。啊，所以这个一般我们是以欲还有这个身相的有无来判定这个唯识境，有所不同啊。不，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之在这个流转门呢，他的心都是跟无明相应的，都不能够理解到我空跟法空的真理。虽然他造了三业升天，虽然他修了禅定到色界无色界，但是心中都还是颠倒的，都还是有我执跟法执的障碍。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的内心状态所显出来的果报，都是属于唯识境，都是属于流转门。那么第二种是属于内心随顺于环灭门啊，就是唯智的进行果，属于行根果。那么行根果呢，偶一大师要把再把前面加出一个教理啊，唯识教、唯识理。就是我们刚开始啊，在修学的时候，一定要透过教理、唯识的教理啊，那么建立佛法的正见啊，就是这个教是能权的言教，这个道理是所权的道理啊。我们刚开始先了解哦，万法唯识。那么既然万法唯识啊，这一切万法是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的生灭所变现，能变现的心是刹那刹那生灭。这个境界当然也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就像如梦如幻啊。虽然是做了一个好梦，但是你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做了一场噩梦，醒过来都没有。啊，这一切的三界六道的果报啊，就像做梦一样，就像那个魔术师的幻术一样，都是无常无我的。啊，那么你刚开始应该要先研究理解这样的教法，这个叫做唯识教、唯识理。先了解到一切法是心所变现，是如梦如幻，是不真实的。那么我们依止这样的教法，我们在极静处里面修止修观啊，慢慢的深入的观察，那么一切法是我们内心所现，那么能变现的心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能够一层一层的观进去，这个时候就唯识行升起一种观恨观照的一种恨门，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探本求源。那么当我们的内心从外在的流动慢慢到禅定的极境，到观察到我空法空的真理的时候，就契入到唯识果，证得唯识的果位。当然这个当中有资粮位、加行位、通达位、休息位、究竟位，有五种的果位。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若教若理若行若果都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识。当然这当中所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识随顺于无明流转的时候，那都是在三界打滚，不能跳出去的啊。我们唯有依止伪世教伪世理，升起文字观照文字的波雷，那么升起伪世行观照波雷，那么悟入实相波雷伪世果，那么这样子才能够返望归正啊。那么不管是流转三界，不管是返望归真，皆名为是，也都不离开一念心事啊。那么这个是偶遇大师把前面两段经的文啊，把它做一个总结啊。那么最后，而五位五观一以观之，分而不杂，一合不乱则也啊。所以唯识学案例的五位啊，资粮、加行、通达、修行、就近，或者是唯识的五重观，那么一以贯之，虽然唯识有庞大的教法，但是当我们找到线索以后，一以贯之。这个一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现前一念的心识。当我们用心识的这个道理来贯穿整个唯识教法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唯识的教法虽分数量很多，但是它又不杂，虽一而不乱，这个疑就是条理分明啊，条理而没有一点的混乱啊。那么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庞大的唯识三十颂的教法之前啊，偶遇大师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示，就是要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啊。你一定要把这些教法回归到你的心识来观察，你要站在你的心识的角度来观察一切法，不要随顺这一切法在那边流动，你永远不能了解万法为实。你一定要站在你的清净心的角度来观一切法，才能够了解什么叫做万法为实。我们之前也讲出一个公案啊，说这个野狐禅啊，说这个百丈禅师啊，在讲《金刚经》，讲完以后啊，有一个白发老翁啊，非常感动啊，跟他顶礼。他说啊：“我是迦舍佛时代的一个老比丘，迦舍佛时代人寿两万岁啊。那么那个时候啊，我的一个弟子啊问我说啊：‘大修行人凡堕因果也无？’所以一个大修行人啊。”还落不落因果？我当时回答不落因果。